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中高层14号罗马会晤，聚焦双边竞争和俄乌形势。泽连斯基呼吁善恶不两立，要科技巨擎和俄罗斯断绝关系。俄军围城马勒波到而家空投大约百枚炸弹，超过2100名平民丧生。俄罗斯乌克兰局势紧张，土耳其希腊领导人罕见会晤。白宫表示，俄军若果袭击波兰北约，将会全力回应。更多国家确认新变种 Deltacron 感染病例。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拜登政府星期一宣布，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一会前往罗马，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会晤，两人将会聚焦美中竞争管控，亦都会讨论俄乌形势冲击。在俄乌战争燃烧，中共不愿意谴责俄罗斯行为引起国际关注之际，白宫国家安全理事会发言人霍恩星期日说，在国安会和国务院官员陪同下，沙利文14号将会前往罗马和杨洁篪面对面会晤。霍恩指出，今次会面是美中维系双方开放沟通渠道努力的一环，双方将会讨论如何管控美中竞争，亦都会讨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对区域全球安全造成的冲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说，科技巨擎微软、商业软件制造商甲骨文和企业管理软件供应商 SAP 应该停止在俄罗斯为他们的产品提供支援服务，以抗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泽连斯基在推特直接向这些企业呼吁，说他们不能够选择中立。甲骨文和 SAP 都在3号宣布终止在俄罗斯的业务，微软4号跟进宣布终止在俄罗斯的新销售。而另一方面，美国人面识别技术公司 Clearview AI 行政总裁还宣志表示，乌克兰国防部已经在12号开始使用该公司的人面识别技术。还宣志说， Clearview AI 的技术永远不应该是辨别身份的唯一方式，他亦都不希望该公司的技术被用在违反日内瓦公约的事件上。日内瓦公约将战争期间的人道主义对待以法律明确定出标准，即使 Clearview AI 声称他们的资料搜集方式类似谷歌，但是包括英国、澳洲在内的几个国家认为该公司的作为是非法的。乌克兰地方当局星期日表示，自从俄罗斯军队入侵到现在，乌克兰被围困的南部港口城市马勒波已经有超过2100名平民被杀。马勒波市议会在社群媒体 Telegram 发文说，截至星期日，总共有2187名马勒波居民死于俄罗斯军队的攻击。这一座拥有大约50万人口的亚速港口城市，由这个月初以来就受到俄罗斯军队围困。当地政府警告，马勒波的民众已经在恶劣的状态下苦撑了12日，当地没有电、没有水，也都没有暖气，手机通讯几乎完全中断，所剩下的食物和食水都已经用尽。当局统计，俄罗斯军队已经在马勒波空投了大约100枚炸弹。当局上星期曾经表示，这座重要港口城市被围困的前9日内就已经有1207名平民丧生，目前仍然大约有40万人被困在当地无法离开。星期日，土耳其和希腊两国领导人罕见在伊斯坦堡进行会晤，目前正值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双方强调安卡拉和雅典在构建欧洲安全方面负有特殊责任。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当日下午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堡共进午餐，这是关系不和睦的两个邻国领导人罕见之举，因为双方尤其是在海上边界、能源、爱琴海诸岛地位和移民等议题上存在矛盾。土耳其总统府通讯处在声明指出，两人在会上商讨双边关系、国际局势以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等议题，即使存在分歧， 两位领导人都同意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改善双边关系。阿尔当安强调，相信双方将会采取有关的做法，解决爱琴海、少数民族、反恐倡议和非法移民等问题，为双边关系揭开新的一页。星期日，俄罗斯袭击了距离波兰边境只有十几英里的一座乌克兰军事基地。之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警告，无论有意抑或无意，如果俄罗斯袭击波兰，北约将会作出全面回应。沙利文表示，如果俄罗斯对北约领土发动军事袭击，将会触发北约引用第五条，并且动用北约联盟的全部力量来应付。北约第五条显示，如果任何北约成员国成为武装袭击者的受害者，所有其他成员国都将会认为这是对所有成员国的袭击。星期日较早时候，俄罗斯对位于瓦沃里夫的国际维和及安全中心发动袭击，被认为是莫斯科对乌克兰最西边的袭击。据路透社引述地区州长马克西姆科齐茨基的说话，今次袭击造成至少35人死亡，134人受伤。由 Omicron 变异体和 Delta 变异体混合杂交产生的 Deltacron 已经被一些科学家确定为新变种。虽然之前世界卫生组织的流行病学家否认这种新病毒的存在，但是近日已经有越来越多国家，其中包括美国，确认了 Deltacron 新变异体的感染病例。由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基因组公司 Helix 的研究人员发现两宗由 Delta 和 Omicron 变异体杂交之后产生的 COVID-19 新变种的感染病例，而法国的研究人员亦都确定有18人被这种杂交新变异体感染。此外，世界卫生组织随后亦都表示，荷兰和丹麦亦都发现这类新变种感染病例。2021年 Delta 变异体是导致全球 COVID-19 疫情的主要毒株，但是到年底，在大多数国家已经被 Omicron 变异体所取代。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四周，从克里米亚半岛出发的俄军已逐步控制乌克兰南方沿海各城。英国国防部更新情报指出，俄罗斯海军已完成对乌克兰的黑海海岸线封锁，未来几周俄军有可能会进行两栖登陆行动。综合外媒报道，英国国防部在情报更新概况中提及，俄罗斯海军已封锁乌克兰的黑海海岸线，切断乌克兰的海上贸易命脉。英国国防部警告，俄军在未来几周可能会进一步发动两栖登陆作战。俄军先前在克里米亚半岛东北方的亚速海已经执行过一次登陆作战。另外，英国国防部认为，俄罗斯海军将持续朝乌克兰境内目标发射飞弹，进行远程打击。此外，俄罗斯袭击了乌克兰西部地区，并且似乎是重新集结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军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段视频广播中说，乌克兰军队已经达到了战略转折点。国际原子能总署13号表示，乌克兰切尔诺贝尔核电厂人员身心俱疲，已停止安全相关设备的修理和维护工作。国际原子能总署引述乌克兰主管机关表示，自俄军2月24号进入厂区前一日以来，211名技术人员和警卫人员一直无法轮班。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说，这一座设施的人员面临日益严峻的形势，加上与现场联系相关问题持续存在，以及现已解决的断电问题，令到国际原子能总署确保乌克兰核电厂安全和保安的计划更形紧迫。声明说，格罗西提出一个架构，能让国际原子能总署为乌克兰所有核设施的安全和保安运作提供技术和其他援助。声明还说， 俄罗斯上个礼拜分别同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呢一件事。佢话：我哋经不起再浪费时间，国际原子能总署随时准备根据我哋提出嘅架构立即行动，但需要冲突各方同意先至能够实施。一旦签署协议，我哋先至会向乌克兰核设施提供援助。我正尽一切所能尽快实现这一个目标。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艾娃13号表示，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而遭到前所未见的制裁后，可能会出现债务违约，但不会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乔治艾娃告诉 CBS 政论节目 Face the Nation，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施加的制裁已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严重冲击，俄国今年将陷入严重衰退。乔治艾娃表示，战争和制裁亦对仰赖俄罗斯能源供应的邻国产生显著的外溢影响，造成了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难民潮。乔治艾娃指出，制裁限制俄罗斯取得资源和偿还债务的能力，意味俄罗斯债务违约不再不可能。被问到如果俄罗斯赢得战争并在乌克兰成立新政府，是否能取得国际货币基金上周批准对乌克兰14亿美元紧急援助时，乔治艾娃表示，这一笔资金存在一个特别账户，只有乌克兰政府可以取用。国际货币基金官员表示，那个指的是国际承认的乌克兰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接连同美国总统拜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努力达成俄乌和平与停火。白宫方面表示，拜登同马克龙针对俄乌冲突一事进行了通话，他们回顾了最近的外交活动，承诺会让俄罗斯负上责任，并对乌克兰政府和人民表达支持之意。上个礼拜六，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但未能达成停火协议。克里姆林宫称，普京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条件，为了结束敌对行动，莫斯科要求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并采取中立地位，承认俄罗斯对2014年从乌克兰吞并的克里米亚拥有主权，承认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地区的独立性，并同意非军事化。泽连斯基星期六告诉以色列总理贝内特，他愿意在耶路撒冷与普京会面，讨论结束战争的问题，但首先必须停火。已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新冠大流行远未结束，法国官方12号宣布，14号起法国全国展开第四剂新冠疫苗接种。按照官方安排，第四剂疫苗接种将从14号起展开，接种范围将是80岁以上人群和免疫功能低下的脆弱人群。而按计划，法国的疫苗通行证措施亦将在14号取消。怎样在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的同时，保护老年人群和脆弱人群，成为官方关注的重要问题。另外，在中国大陆，新冠病毒疫情近来持续扩散，目前至少已涉及19个省份，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4个直辖市，亦全部有疫情。继深圳市后，东莞亦从今日14号开始采取封城措施，以减少人流移动。由于深圳、东莞邻近香港，中国社群平台微博上出现指责香港令到疫情扩大的声音，直指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抗疫不力，持不封城，疫情瘫痪香港，亦拖累了深圳、东莞甚至是上海。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岸外海今日14号发生规模 6.7 级强烈地震，目前尚未传出有人员伤亡或损失。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 呢起规模 6.7 级嘅浅层地震发生喺当地清晨4:06，震央喺沿海城市帕里亚曼以西167公里，震源深度21公里。印尼气象气候暨地球物理局话，主震之后又连续发生多起强烈余震。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原本表示呢起地震可能引起海啸，影响印度洋地区，但随后好快就解除呢一项警报。另外，据美国地质调查所清晨5点左右，菲律宾吕宋岛发生规模6.4级浅层地震，建筑物猛烈摇晃，不少居民从睡梦中惊醒。中国广东当日亦发生地震。根据香港媒体消息指出，广东省惠州市海域今日清晨约2:30发生规模4.1级浅层地震，地震深度仅25公里，震央离香港约92公里。据指，至少有超过8000名民众向天文台反映感受到震动。报道指出，香港天文台约在2:40陆续接获民众反映，在凌晨3:16才公布相关资讯。